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93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大法，正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1995年7月份我大学毕业，正在家等着到工作单位报到。母亲不识字，但喜欢练功。她说她有本转法轮，让我也看看。我一看这本书，非常震惊，世界观一下子就改变了。因为之前一直受无神论洗脑灌输，从来没见到过这么讲的。看完后我一下明白了，原来人的生命真的不这么简单啊。做人不能为私为我，要重德，要为善，要返本归真啊。生命还能有这样的机会，这正是自己想要的。得法的心情非常激动，学法时经常流泪，太好了，太正了，没有任何理由不按法的要求做。当时我就是这种状态，生命想变好的一种渴望。一，按法的要求做好人，正实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从做好人做起，一味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修炼后我按法的要求干好工作，做好人，年年工作考核都是优秀，是单位公认的好人。我在单位从来不报销药费，单位每年都允许每人报一定数额的药票子，单位人都知道我不报。一次在办公室有人问我，你不报药票子就给我用吧。练功人讲真，我还没想好咋说呢，另一个同事就说了，人家讲真，不弄虚作假。一次单位发奖金，我在楼梯捡到100元钱交给了财务，单位的人说，只有你才会这么做。看到社会有得绝症看不起病的，自己也会给他们捐钱。有时看到楼道有人呕吐的脏物，或在卫生间有便在外面的，看到路上玻璃碎片等，都打扫干净，有坑的地方就填平。有时用单位电话给家里打电话，我不能占单位便宜，所以给单位买东西时我就不报销了。这是我二哥知道，经常和他朋友讲。后来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修为已经印到他的心里了。记得一次在一个酒店里遇到单位以前的领导，他拽着我与同行的人说，这个人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自来水滴水他给关了，地上有痰他给擦了。我都不记得了，十来年没见面的领导，虽然一直在名利场中奔波，对这点滴小事长久不忘，可见大法弟子的细小行为，对世人内心产生的震撼有多深远。1999年7月，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我被隔离，天天找谈话，逼我说大法不好，大法使我身心受益，怎么可能说不好呢？我就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会批判。他们就把这些话塞进我的档案，以后就不再谈了。然后找我家人劝我，但我母亲练功后什么病都没了，家人也都知道我练功后的变化，也没多说我，更没有提让我不练。接着单位对我降职处理，随着迫害的形势加重，又要我退党。我想退就退吧，法轮大法把我变成好人，当初我入党是为了名利当官，这个党只能让我自私变坏，退了也好。1999年末，单位要我保证不去北京上访，怎么谈我也不保证。领导说单位是省级文明单位标兵，一票否决，你也别连累单位，你不保证就辞职吧。因为标兵单位的职工每年可以多开2个月的工资做奖金，我当时想练功人考虑别人，辞就辞吧。为了不影响单位，就写了辞职书，大意就是我练功为了不影响单位，所以得辞职。其实我心想的是得大法了，这些东西算个啥，当时没认识到应该讲真相。真正的好人，当前社会中最文明的人，在中共的所谓文明单位里是不能存在的。那时内心没把这些事当回事，但表面形势压力很大，单位、派出所、办事处的人都找大法弟子， 经常感觉透不过气来，天昏昏地暗暗的，呼吸都感觉困难。写完辞职信我就去了北京。离开单位多年后，一次回去办事，单位车队长看到我之后很激动，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说：好人呐，好人呐。我能体会到这是发自他心里的感叹。我从单位辞职后，2000年去了一个私营公司打工，开始工资500元。大法弟子嘛，干工作没得说，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天天早来晚走，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帮助搞经营搞管理。没几个月工资涨到2000，又过一段时间直接涨到5000，工资由最低到最高，那时社会上能达到这个工资额的很少见。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我能力有多大，我没经验，来公司应聘当经理的有能力的非常多，最后干来干去都不行。现在我看得很清楚，就是老板和员工相互不信任，这个公司是夫妻两管的，利益心很重，怀疑心戒备心很强，而且两口子同时认可一个人那是很难的，他们主动给谁加薪以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两口子跟我说，我们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后来老板就开始给宣传了，到处跟客户说这练法轮功的人好。其实我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讲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摘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次有个同修说，他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人，好像喝了点酒，打电话时声很大，整车人都能听到，那人跟对方讲法轮功好，说我们经理就练。同修说出那人的特点后，我就知道了，这是我多年前所在的那个公司的一个业务员。有一次我公司以前的一个员工给我两个人名，说他们要退党，他说去诊所看病，与医生说话谈到了法轮功，自然就谈到了我，说如何如何好，顺便也就给他们做三退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大法弟子符合法的言行看似很平凡，但却在深深影响震撼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这一切都证实了证明了法的威德与伟大，一切都是这么平常，然而这平凡中的伟大是真正的伟大，因为正法的赋予而对应着最大的威德，归正着表面到微观的一切因素。在最后时期，我们更应该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二，珍惜大法，坚持背法。以前对大法没有更深的认识，1996年学到师父讲长春学员背法的经文，我就说这个意思，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在常人中能做个好人，能提高，你背下来不就更好吗？时时刻刻都有对照。摘自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这时我才认识到大法的珍贵，就开始背法。一开始背法当然有难度，但那时就想，常人打个麻将一宿一宿的打都不困，炸大果子出早摊的天天凌晨3-4点就起来了，常人就是为了那点力都能这么付出，这么珍贵的法我不得下点功夫吗？所以从那时就起早贪黑的背，平时把坐车走路等能用上的时间都用来背法。从那以后背法就没间断过，虽然过程有难度有干扰，但我的体会是，其实要真的对法珍惜到那种程度了，自然就会坚持下去，就是自己把什么看得最重。唐僧取经9981难，差一难也不行，我们得的也很难。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可能在你前几世甚至于十几世几十世中都在为了得这个法在吃苦，只是你不知道。有人为了得这个法掉过头，师父告诉我们，这么好的功法 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摘自《转法轮》。法虽然摆在我们面前，但能不能得，得到多少，就看这个心珍不珍惜，珍惜到什么程度了。2002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待了50多天，背了大约10遍法，那时知道转法轮基本上都能背下来了。2006年，我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我天天背法，回想着每一页、每一段，共9讲，60个问题，332页，一共601个自然段，全都想起来了，背了200遍，基本每天从早上起来到生产车间坐到晚上，除了3顿饭外，象征性的手上干着活，思想中就开始背了。有时也可以小声背，一直背到晚上8、9点休息，还可以从晚上上床后背到睡着。后来传进来电子书，白天背，晚上就可以对照了。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学一遍转法轮，整天身体都在法的能量场中，有时能感受到反映到身体表面的变化，有时很强烈。那时劳教所的人都知道我背法，没人管，没人问，也管不了，思想中背怎么管呢？里面的同修知道我能背转法轮，高兴极了，也都跟着我背。因为劳教所不让大法弟子彼此说话，不让接触，大家只能在走路、去洗手间、在外面干活时，从我身边一走一过时问我一两句，有时快速走过来问两句，稍一停留警察就喊马上离开。就这样日积月累的，有的同修也能把转法轮背下来1多半。那时学法太难，想背上两句都得赶机会，所以同修都非常珍惜。非法劳教期间没有狱警打过我、骂过我。一次队长对另一个大法弟子说，你们干的事都是他指使的，意思是说我指使他们不干活，喊法轮大法好等，但他们从来不动我，好像怕我似的。我深切知道这是大法的因素，大法的威德在起作用。有一次我和队长说，每天吃饭报名后下蹲是不尊重人，要求他们取消。队长说这是规矩，取消不了。我说得取消，他说取消不了，不信你试试。站队前，队长知道我要怎么做，就开始制造恐怖气氛，想吓住我。站队报名后我就不蹲，其他同修一看我不蹲，也有人不蹲的，队长气急败坏，马上开始他的打压手段。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上来几个人把我抬到办公室，他想用电棍电我，但电棍没电，他就气急败坏走出办公室，只有几个人看着我。队长出去一圈后回来就变了，开始跟我谈，说了很长时间，为不取消下蹲找借口，我也不吱声。这时主管所长听说了，从家里特地打车赶来，所长一来与我一谈，我知道可以了，从第二天就宣布取消了吃饭报名后下蹲的决定。这事使队长丢了面子，气得2天没来上班。再一件事，就是每月接见时，劳教所要求来接见的亲友填谤师谤法的问卷，这是我心里一直想的事，不能让邪恶再继续害世人了。我去找队长说取消问卷的事，队长说这个他说了不算，得找所长。我就找主管所长说，所长说等他们研究研究。过了几天，主管所长拿着一张问卷，上面写的是是不是法轮功练习者，问我这个行不行，这样谤师谤法的答卷取消了。所长也说这是7、8年都没变的事，我知道这是心性达到标准了，对法的认识达到标准了，法的威力体现出来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自灭了。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很平静地解决了，这是大法的威德，不需要我们去承受什么难。非法劳教快要结束时，队长对我说，你这次没白来，该做的都做了。我知道没有法的承载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漂洋过海，并不是这个人如何厉害，他是靠渡船的承载过去的，要没有渡船的承载，人早就淹死了。有时背法不知对错，所以就录下来，然后再对照， 把错的地方都记下来，背法一般不走神，精力集中，效果好，但背时间长，很熟了，也会走神。这边脑子里想事呢，可那边背得也很流利。后来我发现，背法用默写方式最好，默写不会走神，而默写必须得记标点符号。一开始我默写《论语》，《论语》背得再熟，可默写多少遍也总有错，所以背下来不等于都记住了，能默写下来才是真的记在思想中了。后来我就默写《转法轮》，感觉非常好。这个不会走神，读和背对法的领会是不一样的，而默写和背又完全是不一样的了。背时很少发现错的，而默写时所有的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而且有干扰时，状态不好时，学不进法时，可默写时它就阻碍不了。因为默写总有错，我就用铅笔写，便于修正。我默写是写一段对照一段，我不怕有出错的地方，出错的地方都是自己有问题的地方，是修炼中的不足，正好可以修正。就如修炼向内找，能找出自己的不足，真是很好。每次出错的地方一般都不一样，上次没错的，这次可能就出错了。我体会就像身体这个小宇宙演化一样，不同层次演化中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就像脉不畅通的地方都呈现出来了一样，然后去修正它，通透它，这样不断地反复去修正不足。默写法需要大量的时间，心急得不行，我性格急，做什么都快，以前心定不下来，所以抄不了法，现在可以了。这个过程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一步一步地走，最终会到灵山的。孙悟空快，抓耳挠腮的，一个跟头就到了，那不行，不算数。所以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过程中成就和充实着一切。开始默写时也感觉写一遍很漫长，但现在回头看也已经默写完第六遍了。三，心系众生，用心做好讲真相项目。我讲真相的项目做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断过，很多同修也都做过，但因为各种原因，很少有能一直做过来的。讲真相得用心，心里想着怎么救人，怎么讲，如何讲，怎么能不受干扰，实践的过程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我层次多高，也不管我层次多低，因为我在常人中，我还做着一种有为的事情，渡人的事情，心在渡人。在配合讲真相中，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三四个人配合讲，一个开车的并负责发正念，一个发信息的，一个给公检法司人员打电话，一个给民众打。讲真相救人，首先要考虑与自己有缘的人，比如亲属、朋友、同学、同事、校友，以及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等，要考虑应该怎么讲，用什么方式讲。有些自己讲不了，就需要配合讲，还有社会上的人，公检法部门的人等等，怎么才能配合上，怎么才能配合好。讲真相结合着讲真相的各种方式，如邮寄真相信、短信、彩信、对打电话、语音电话等等。讲真相得用心，得救的众生才能服气，才能不被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他们觉得你能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那些生命心理才能平衡，才允许你不被干扰地走上来，才认为你有资格救他。举几个整体配合讲真相效果好的例子。警察得法，一次给公检法打真相电话，外地警察接电话，说对素江不理解，这个人信佛，问了许多问题，经过几次通话后，他明白了，也开始修炼了，并请了全套的大法书。收到大法书后，他很感动，坚持多付给我们钱表示感谢。过后又有联系，知道他一直在得法的状态中。民众帮助三退，一次 A 同修打电话，刚开机就有电话打进来，一问是以前讲过真相的， 三退过的。这次他帮几个亲朋做了三退，来告诉我们三退名字。这个同修讲真相有耐心，讲得很全面。对方三退后再讲基本真相，然后让对方默念大法好，最后告诉对方不能只顾自己退，还得告诉家人朋友退，让他们也得保平安。民众帮传真相，有些偏远地方的民众看不到真相，一次讲明白真相后，让对方看九评共产党，对方说他们那都接触不到，能不能给他们些资料，可以帮我们发给那里的人看，我们就用快递给他发九评等资料，发过之后确认收到，之后我们也注意用这种方法传真相，偏远地方看不到的，明白真相的有缘人愿意帮助传递真相，就快递给他们真相资料，并落实好。看完彩信明白了，因为彩信内容多，真相能说得比较透，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一次发彩信后，有个回复的，我们就打过去电话，对方说退过了，亲属有练法轮功的，但他一直不理解，看完我们的彩信后明白了，还说以后有彩信再给他发。还有给同学的一封信，给老师的一封信等，也可以用彩信的形式发，这样效率高，速度快。大法弟子的用心，形式上的专业，加上神助，才会取得好的效果，才能体现出法的威力，真正的助师正法。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奇迹，有些就是从自己很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想象不到的事都发生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宇宙层层因素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念正了，符合法了，他们都会帮助起正面作用，层层关着的门就会一扇扇打开了，或者总会有条路让我们走。以上个人体会，有不足之处请指正。感谢师尊慈悲，一再推延正法的时间，一再给我们弥补不足的机会，一再给我们成就威德的机会，一再给更多众生得救的机会，弟子会珍惜好延续下来的时间。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实修，走好每一步，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30日。1999年初春的一天，第一次听邻居提到了法轮功，我感到浑身一震，那样的喜悦美好。后来邻居和单位领导都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20年的修炼路程，时时处处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心中的喜悦和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常常泪流满面。师尊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一，在工作中实修。伴随着修炼，我当上了单位的一把手，我知道一切都与修炼有关，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有我的使命，那就是修好自己，多救人。我曾经做过一个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是一片水域，上面有许多小白船，白的有些耀眼，那些小船都太小了，好像只能容纳一个人。这时我看到来了一艘大船，相对小船的白，这艘大船有点旧。我在心中说，这是谁的大破船？这艘大船就调转船舱让我看，我看到了偌大的船舱里
只有两个人在蹲着，一个意念打过来，这是我的船。我瞬间醒来，我清晰地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多救人。因为那时我确实只救了两个人。救人是第一位的，我利用一切时间写真相信，邮寄真相资料。我曾给政法委书记写过信，给政府领导、老师、派出所长、村支部书记、亲戚等都写过。一边写真相信，一边配合发放真相资料。上下班的路上，开会的空闲时间，陪家人溜达的时间，我都不错过。后来，我又和同修配合，下乡面对面讲真相，覆盖了邻镇的大部分村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再后来，我学会了打印真相资料，利用我的特殊工作环境，每天都能打印一些，供给周围老同修和我个人发放救人。伴随着救人的是个人的实修过程，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利益的诱惑。邪魔已经把人心搞乱了，所有的人都在为利益而争而斗。我身边的人曾反复列举社会上企事业的中上层领导是如何的多拿奖金、房子、车子应有尽有等等，转而埋怨我，跟着我干是如何的穷酸。我就用大法赋予我的善良对他们进行劝解，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法理，同时我也适当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偶尔在年终时多给他们几千元的辛苦费，而我则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把我的那份交给财务。我用真善忍的原则平衡着单位20多人的关系，善待每一个人，用大法中修炼出的宽大胸怀融化坚冰，使每一个心灵都能感知大法的佛恩、真善忍的美好，使单位上上下下都变得祥和而喜悦。另一种利益诱惑是外来的所谓回扣，虽然是一个小单位，总免不了与社会上发生方方面面的联系，比如购买一些大型器械等。我都会告诉代理商，我是修大法的，不要考虑我个人因素，把价格压到最低，大家都能接受就最好。有时也有销售人员把几百块钱偷偷塞进一个地方，事后再告诉我。也有给些东西的，我就把东西折成钱，以集体的名义捐给贫穷的家庭。二，在风风雨雨中心如止水。2015年溯江大潮汹涌澎湃，同修们放下自我，纷纷站出来用真名实姓控告恶手，维护大法。经过和同修交流，我悟到我也应该站出来，因为我就是法粒子，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平静地写控告信，顺利地邮寄了控告信，过程中心里宁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来年6月，端午节前夕的一天，我的丈夫电话中急促地问我，你做什么了？被人家联名举报了，还按了手印。我平静地告诉他，我控告江泽民了，我自己按的手印。他气急地说，政府就要找你了，要免你的职，你快点把农村家里的大法书收拾收拾。我在心中否定着迫害，回到家，打开院门，看到屋檐下的一窝孵化不久的小燕子跌落在地上，旁边是跌碎的燕窝。我的心情有些沉重，看看小燕子还活着，拿起它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正难过间，我的小叔子来了。我说，弟， 快想办法救救小燕子吧。然后我迅速地收拾收拾，就离开家门回单位了。第二天，有些资料需要整理，我又回到了农村的家。打开院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淡黄色、有着漂亮花边的小篮子挂在房檐下。我的眼里瞬间溢满泪水，谢谢师父。我摘下小篮子，看到小燕子在温暖的窝里蠕动着，是那样安详。燕妈妈在旁边大声地叫着，好像在说一切平安。我心中的阴霾一下子驱散了。第二天上午，丈夫和镇政府领导商量，想让我以什么为由自动离职。我的第一念是坚决否定，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找到同修帮我发正念，同时在心中酝酿着用什么方式讲真相。我所能做的只有讲真相、救人、维护大法，其余的什么都不要管。我边发正念，边来到了镇政府，找到了政法书记，平静地告诉他，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变得身体这样好。他说，你不用说这些，快点想想，写一份辞职书拿来，这样对你对我们都好。下午一点我就得送上去，上边等着要呢。我说我要想一想，心中告诉自己绝不能辞职。靠近中午，丈夫急匆匆拿来一个信封，告诉我是他帮我起草了一份辞职书，照这个样子自己写一份。我拿回办公室，抽出只看了一眼，上面写因身体原因，就立即撕碎了。我在心中不断地发着正念，否定迫害，请求师父加持，同时找同修做了简单交流。同修说，一定不能写，你得为人家着想，一旦写了，他们的迫害就成为事实，这对他们不好。快到一点时，我坚定地来到了镇政府，政法委书记在等着我的辞职书呢，而我笑着告诉他，我不能写辞职书，因为我身体很健康，也没犯任何错误，我要写了辞职书，职工会怎么看我？江泽民汉奸卖国，迫害死那么多好人，为什么不能控告他？他气急地说，行了，你别说了，拿起电话就找我丈夫，而我也彻底地放下了，告诉他，我是好人，请你保护我。当天晚上，我很晚才坐车回家，回家后发了正念，同修来电话问我怎样，我流着泪告诉他，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样做，我能做好。丈夫回来后轻松地告诉我，原来他们准备免我的职，然后调到其他单位，现在决定工资待遇一个不少，让我回家，因为他们怕我再有类似的举动影响了他们。我说，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定是最好的。我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在这个环境中修去了很多心，但也有很多人心总也去不干净，比如怕心、私心、求名的心，还有很多心没暴露出来。我也总想换换环境，能有机会多学法等等，所以发生的这件事很大因素是我自己求来的。此后的端午节3天假期里，我给镇政府主要领导每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修炼大法以后的身心变化，我为单位做出的贡献，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以及善恶有报的法理。表面上是求得让他们把我留下来，实际上我是在向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开工后，镇上派人来宣读对我的免职令，我边给他们讲真相，边痛哭失声，不是为我，而是为这些生命的未来担忧。 一定是因为有缘，曾约定互相叫醒，我却没能唤醒他们，因此而伤心落泪。三，走好每一步。内退后，我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为一家公司安装产品并培训。七月底的一天，安装完设备已经11点多了，想着中午1点半的动车，虽然又热又累又渴，但我和小同事还是决定直接去火车站。过安检时，警察把我的行李箱拦住了，他让我打开行李箱，从里面取出了直径8公分、长60公分的钢筋轴承。我跟他解释，这是我们的设备零件，是干什么用的。他又打开了我随身携带的挎包，共有6层拉链的小包。他一下子就拉开了存放大法书的那层，从2层包裹里取出了大法书。他惊讶不已。我告诉他，我是法轮功学员，这是我的大法书。他拎着我的小包，命令我拖上行李箱跟他走。上楼梯的过程中，我反复在心中请师父加持，谁说了都不算，师父说了算，谁也动不了我。来到2楼乘警办公室，他让我坐在椅子上别动，然后招来5、6个警察，打开我的行李箱，翻动起来。我祥和地告诉他们，这个轴承是干什么用的，我是从事安装培训工作的，公司产品销到哪里，我就要安装培训到哪里。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身体才变得这样结实。我都快60岁的人了，还能干这么重的活，还能到全国各地去安装培训，这一切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他们一边听着，一边又打开了我的小包，找出2张真相币、5张翻墙网卡、2个内存卡、2个护身符，连同大法书一起摆在桌子上，反复地拍照。我没有丝毫的怕心，过程中一直在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我讲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到了中共的杀人历史，讲到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许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讲到了修炼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在世界的弘扬。我平静祥和地讲述着，我告诉他们，我以前身体很不好，还爱生闷气，18、19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我却身患重病，父亲退休让我接班，单位都不要我，而我现在是那样的健康，那样的开朗，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女警察连连点头，上下打量着我说，看出来了，你精神真好，气色真好。我告诉她，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只要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在我们的身边，就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我告诉他，我家亲戚是玻璃厂的锅炉工，特别相信法轮大法。不久前的一天，他请了一小会儿假去办点事，刚走不久，锅炉爆炸，几10吨的锅炉和1吨多重的锅炉门瞬间飞向2边，造成2死3伤的重大事故。人们惊恐地叫着我家亲戚的名字，以为他被炸飞了呢，而他却莫名其妙地请假办事了。女警察和另一名记录的警察一直笑眯眯地听我讲述着，不时地点头。最后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手机，我给他打开，点开我的工作群，正好我当天写的工作历一下跃入眼前。他边看边说，很有水平啊。我说，对呀，你看我的心灵有多么美丽。他说，感受到了。我给他点出我们安装和培训的照片，告诉他， 这都是我安装的，看看多漂亮。他说是挺好。他和我要护身符，我说那是我的，我走哪儿带哪儿，我可以赠送给你，但是我怕你不珍惜。他又和我要大法书，我说那可不行，那是我的命根子，你如果真心想要，你会找到的。边说边把大法书用两层包装袋包裹好，然后告诉他我要走了，下面小同事还在等我呢。我平静祥和地离开了警察办公室，他一直把我送到电梯口。事后我在想，为什么发生今天这一幕？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让我给他们讲真相了，因为他们都是要得救的生命，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还在救济器里运转，他们没有渠道听真相，于是我来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是那样的慈悲祥和，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了他们。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基本真相，给他们展示了我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个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无论是他们看到还是听到的，都是大法的美好。谢谢师父，我又进了一大步，今后唯有精进修炼，多救人，以报师恩，叩拜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时有师在，世世显神迹，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吉林松原大法弟子，现在讲讲我在正法修炼路上遇到的几件神奇小事，与同修们交流。一，70岁的小伙子。我是1997年10月份得法的，今年71岁，家在农村，会一门手艺，瓦匠，专修疑难不好烧的炕。由于我的职业特点，几十年来跑遍了方圆180里以内的村村屯屯，谁家烟囱冒烟，谁家炕窝烟，哪个村通公交，哪个屯有油箱，公交站广告栏电线杆，该我知道的脑子里都清楚。修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好身体，讲真相不用开口，往那一站，身体就是一块好展板，然后扒炕上房砌烟囱，常人说这哪像71岁的人啊。后我随儿子进城居住，上六楼不用歇，不冒虚汗，不喘粗气，帮邻居往屋里搬大米，50斤一袋，我一手拎一袋。邻居惊讶地说，这哪是老爷子呀，就是小伙子，70岁的小伙子。二，鸽子遇难救主人。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家的炕不好烧了，往外呛烟，并说是我修过的炕，叫我赶快去给查一查是怎么回事。现在东北的农村大部分还是家家有炕，要烧木柴取暖。我急忙赶到他家，上房顶查看烟囱，烟囱里面有一个鸽子死在里面，他家养着不少只鸽子。我心里想，这不是你家的鸽子死里面造成的吗？还埋怨我。转念一想，不对，大法弟子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上次我来干活，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没接受。这次这个鸽子死在烟囱里，一定是上次鸽子听懂了，现在是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让我救他的主人啊。我从房顶上下来，就跟他们讲，以你家的烟囱那个宽度，一个飞着的鸽子是飞不进去的，他怎么会无缘无故死在烟囱里呢？我是学法轮功的，你家的鸽子死了，堵在烟囱里，我明白这是鸽子上次听懂了我说的，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堵上烟囱，让你们找我，好给你们讲大法真相，救你们啊。他们听我一说，也觉得很在理，
就静下心来听我给他们讲。我讲了修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我告诉他们江泽民为什么发动迫害法轮功，共产邪党为什么非法抓捕大法弟子，还讲了藏字石的事，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退出邪党组织。他们听明白以后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一家六口都得救了。三，发真相有惊无险。有一天下午，我在菜市场门口挨个往车里送酒瓶共产党，刚送发五六本，就上来两个人把我截住，一人拽住我的胳膊，一个来抢装酒瓶的兜子。他喊，这兜里装的是什么？我回答，救人的，你把手松开。我心想，师父救我，我一用力就挣脱了。我在前边跑，他俩在后边追。我虽然七十来岁，跑起来小伙子都追不上。我钻进小胡同，几下就把他们甩掉了。四，车加油，人加油，精进不停。有一天，我的常人电话响了，是 A 同修打来的，让我转告 B 同修，上他那去一趟，有急事。放下电话，我骑摩托车去找 B 同修。我边骑边想刚才接电话的事，又怕又怨恨 A 同修。这手机安全的事都说多少次了，不能用手机联系，不能用手机联系，就是不听，并且还是实名素江用的号，警察那有案底，你这通电话警察有没有监听啊？能不能跟踪啊？逼同修上你那去安不安全啊？我越想越怨，越恨越气。那天刚下过雨，路上有积水，离加油站20米左右的时候，在平坦的柏油路上，我和摩托车一起摔倒了，就听咣当啪嚓，那动静可大了。加油站里边的人都往这边看，他们都在议论，这又出车祸了，这没车撞，咋自己还摔倒了呢？还摔得这么重。我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腿脚，看看身上毫发无损，再看看摩托车，哪也没坏。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又一次偿还了命债，真对不起师父。我推着车边往加油站走，边向内找自己。一，懒惰心还在，依赖手机，不想跑腿。二，怕心还在，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三，慈悲心不够，怨恨同修，不能包容和善待同修。这三颗心就是今天要我命的心，多亏师父的慈悲，多亏师父的一路保护，在这修炼的路上，慈悲伟大的师父替弟子偿还了无数的命债，弟子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到了加油站，加油工关切地问，摔坏了没有？我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给摩托车加着油，我想加油加油，这是师父在点化自己啊，从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对，车加油，人加油，精进不停。加完油，我又坦荡地驶向我要去的地方，请师父放心，我一定会做好我该做的一切。叩拜师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不放的人心带来的麻烦，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30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很幸运，太幸福了。得法前我得了一身病，每天痛苦极了，一天都不想活，太苦了。可是得法后，师父很快就把我的身体调整好了。2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身体一直很好，走路一身轻，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基本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早上练功，每天晚上基本上都要拿出一两个小时看明慧网，上网看看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这些年看这些交流文章，我在修炼上受益匪浅， 因那几年我没有找到学法小组，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所以看明慧网成了我每天不可缺少的事。如遇到矛盾，还有身体上出现的病业、人心的干扰，在过关中悟不到法理很苦恼时，我就上网找找有遇到类似我这样的问题时同修是怎么做的，自己又是怎么悟的做的。所以这些年看同修写的这些交流文章，真是给了我很大帮助，谢谢同修。2007年有一天打开了动态网，可是却上不去明慧网，我就坐在那儿等，等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上去，心想那我就先看动态网吧，要不也是坐着等，我就把动态网上的文章题目都看了一遍。这时明慧网也打开了，可是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放不下看动态网了，只要上网我就先看动态网上的文章，起先只看文章的题目，可是后来却越看越愿意看，到处找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看常人的文章看上瘾了，如果一次不看就像少了点什么，天天开网天天看，而且到了后来我还把看到的各种文章内容讲给其他人听，认为这是讲真相救人不可少的，别人也认为我知道的真多，自己执着心都那么大了，偏离了法还不知，还认为是好事。直到有一天自己觉得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而且越来越厉害，学法时字也看不清了，只能在很强的光线下才能看到，到了后来甚至走路做饭都感觉很难看清了，这时才认识到自己一定是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走偏了。我赶快向内找，找自己不好的心，如怕心、显示心、不让人说的心、放不下对儿女的情，还发现存在有妒忌心等等心，去掉它。有时我也找同修切磋，可是这个状态拖了3-4个月也没改变，这时心里有点不稳，正念也不那么强了，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家里人不修炼，怕家里人看出来认为是病，让我去医院治，胡思乱想，还认为是不是这两天睡觉少造成的眼睛花了才出现的问题。我就找了一个花镜戴上，可是不管用，几个月都过去了还没好。这时我一想不对，我在40多岁的时候眼睛就已经花了，可是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就把我的眼睛调整好了，20多年来我的眼睛看东西非常清楚，现在出现看不到东西这种事，那一定是我有了执着心没有找到，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干扰了。那是什么心呢？自己怎么就找不到呢？自己悟不到，我只好求师父帮帮我。我说师父，弟子悟性真是太差了，请师父指点。有一天我上网正在看同修的文章，同修有一句话说的正好是我悟不到的地方，我做错的地方，这就是我要找出的执着心。原来我每天执着看动态网上的文章，并占用了很多时间，而且把文章内容给别人说起来还没完没了，显示自己知道的多，不修口。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我没有按法的要求做，放不下人心，所以才让旧势力抓到迫害我的借口，让我出现了眼睛快看不到的假象。修炼是严肃的，光是流于表面认识法，根本上不改变还是我行我素，是提高不了的。悟到以后我就不去执着看常人的东西了，当天我的眼睛就感觉好多了，后来越来越清楚，直到现在很好。今后一定要好好修，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每一天，学好法，加强正念，走好以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矛盾当中心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日。一天晚上，小组学完法之后，同修 A 拿出做出来的半成品书页，要同修 B 帮忙制作成书籍。同修 B 问，怎么没有做成什么什么样呢？同修 A 指着我辩解说，是他不让做成那样的。我当时一愣，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过一分钟，同修 A 冲我又说了一件事情，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怎么怎么地，你不要啊。完全是为掩盖自己的执着凭空虚构的。同修的表现我并不奇怪，他有这个毛病，所以我当时感觉心没怎么被带动，没有觉得他当着几个人的面说我而生气，只是觉得同修这样的说谎是个大问题。我顺嘴说了一句，你这个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说说了。可我忽然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在不自觉地发抖，谁在发抖？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抓到了这个东西，心想，这个能被带动的东西一样是坏东西。谢谢师父通过这件事让这个坏东西暴露出来，让我看到它，我一定要清理掉它。同修 A 忙事去了，说了句，一会儿去你那儿。路上我一直念叨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到家我就结印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所有能被同修 A 带动的一切人心执着。不到五分钟，一下就感觉清亮起来，身体发抖的拜物没有了。我立刻立掌清除同修 A 空间场中的邪灵因素。我很清醒地知道说谎的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假恶斗都是共产邪灵，不准邪灵迫害同修。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在当前这场迫害当中，特别是针对大法弟子们进行迫害，这场由邪恶搞出来的镇压，它对我与正法本身进行着干扰。大法弟子是维护师父、维护大法的，迫害同修就是干扰师父、干扰正法，那就不行，就必须清理。十多分钟后，同修 A 来了，我非常平和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对同修没有任何成见的，本着与同修沟通，让他看到邪灵在控制他身体做不符合法的事情，他主元神必须得正法这样一个想法，与同修交流了一个多小时，过程中很祥和，从对照法理到其行为表现，分析得很透彻。同修 A 没有给自己不正的行为任何辩解，完全接受。我们俩人在这件事情中都升华了。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给你们提高最快的办法，就是叫你们互相之间在矛盾当中表现出你们的弱点，你们却一遇到矛盾就推开它，指出别人的缺点，不看自己，那怎么修啊？这恰恰是我要给你们提高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你们的观念一定要扭转过来。经常听到同修说，看到同修做的不对的地方，说不说呢？有的同修一看到别的同修所说所做不符合法时，就冲口而出，指出对方的不足，带着自己不满的情绪，语气很不善，最后还加上一句，我这个人很直，看到就说。因为没有去掉自己被触动的人心，那时说出的话其实是在发泄，根本做不到为对方好。有的同修是怕对方生气而不说，有的是背地里把同修的不好讲给别人。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在看到或处于矛盾之中时，如果没有真正向内找，不纯净自己，就很难做到善意地帮助别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